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取消了旅行计划，并宣布将在白宫就埃博拉问题召开内阁会议。他宣布这一决定之前不久，新闻报道美国第二名医护人员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他在开始出现症状的前一天曾乘坐美国国内航班。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星期三发布的一份声明说，这位患病的医护人员在10月13号乘坐了边疆航空公司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到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沃斯堡的航班。该中心与航空公司表示，他们正在联系1143航班上的全部132名乘客。那个航班的乘务人员说，这名被家属确认为安博·文森的护士在飞机上没有显示任何症状。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弗里曼在星期三的一次记者会上说，正在因埃博拉而受观察的人不应乘坐商业航班。他说，将不允许其他正处在埃博拉观察期的人乘机。该中心还说，文森星期三被送往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医院接受治疗。达拉斯市长麦克·罗林斯周三对记者说，达拉斯市政当局正在通知这名染病护士的邻居，他星期二发现发烧后被隔离。文森在达拉斯的德州健康长老会医院照顾利比里亚公民邓肯时感染了病毒。邓肯上星期去世，他是美国本土第一例死亡的埃博拉病患。另外一名26岁的女护士妮娜·范也是在为邓肯治疗时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目前她正在同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她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她情况很好，感谢大家的美好祝福和祈祷。美国战机继续轰炸在土耳其边境的科巴尼城与库尔德武装人员激战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美军指挥官说，美军在星期二到星期三发动了18次空袭，击毁了激进分子占领的几处阵地，击中了16栋圣战分子藏身的建筑。在科巴尼城上空布满了炸弹带来的滚滚浓烟，库尔德民兵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城里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引用在叙利亚境内的消息来源说，在科巴尼城，库尔德武装人员夺回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2处阵地，并将激进分子击退了几条街区。但是这个人权组织说，伊斯兰国继续控制着大约半个科巴尼城。在香港，摄像机拍到了几名警察殴打手无寸铁的和戴手铐的抗议者的画面，人权团体对此表示愤慨。这次事件发生在周三，警察当时试图清除聚集在政府总部大楼附近一条主干道的隧道里的示威人群。香港有线电视台的视频图像显示，6名便衣警察将一名社工拉倒在一座大楼的阴暗入口，之后反复对他拳打脚踢，长达4分钟。香港保安局局长黎栋国告诉记者说，参与殴打行为的那些警察已经被调到其他岗位，对事件的调查也正在进行之中。国际特赦组织说，这些警察必须为对一名对警察毫无威胁的被捕人士恶意殴打受到法律的制裁。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特赦说，这名被殴打的抗议者社工曾建超仍然被警察关押，并因非法集会和阻碍警方的罪名而被起诉。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秘书长欧美宝称，这起事件极为不安。亚洲人权委员会也表达了对这一事件的震惊与悲哀，并呼吁逮捕参与殴打的警察，并尽快对他们处以法律的制裁。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人权团体和香港居民对香港警察被摄像机拍到的暴打手无寸铁的戴手铐抗议者的行径表示愤慨。节目中我们还要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介绍香港的最新状况。北京指责台湾发声支持香港民主是不负责任。 著名的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他认为战中运动对中国民主化将带来深远的影响。台湾在南沙群岛太平岛扩建的码头工程预计明年底完工。朝鲜跟北韩星期三举行的军事对话无疾而终。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香港的状况。香港成百上千名警察采取行动，试图驱离阻塞政府总部附近一条干道隧道的学生。警察跟抗议者发生冲突。星期三早些时候，在金钟发生的冲突中，警察动用了胡椒喷雾，还有警棍，还有警察对抗议者拳打脚踢，把抗议者按倒在地上，有45人被逮捕。在过去两天里，警察清除了附近抗议地点的路障。警方表示，这是为了打开被抗议者堵塞的道路。抗议者随后大举地涌入龙河道的隧道里头。警方表示，在星期三清早的行动中，只是做出了和平的应对。但是，香港媒体拍摄的录像则显示，事实并非如此。香港无线电视星期三播放的录像显示，有好几名警察将一名抗议者拖进一座楼房的幽暗入口处，反复地对他拳打脚踢。这次行动是九月底以来警方做出的最为强硬的反应。9月28号，香港当局使用胡椒喷雾还有催泪弹试图驱散抗议，但是没有成功。警方当时的行动只是激起了香港民众更大的支持抗议。那么人权团体跟香港居民对于香港警察被摄像机拍到的暴打手无寸铁的抗议者，而且抗议者是戴着手铐，对于他们这种行径呢，民众还有人权团体表示愤慨。凌晨拍到的摄像画面显示，一群警察把戴手铐的抗议者曾建超压到附近公园的一个黑暗角落，然后呢对他拳打脚踢，而曾建超克制地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有关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罗德黑德发自香港的报道。
曾建超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公民党主席、立法会议员梁家杰派律师到关押曾建超的警察学院。9小时后，律师团队护送这位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活动人士和其他7名示威者前往医院。
The use of power.Police force on this occasion is a.
梁家杰说，这次动用权力、动用警力是公然虐待。我们敦促警方立即逮捕这6名警察，并开始刑事调查。曾建超被捕的同一个夜晚，警察和7民主示威者之间爆发了18天前战中行动开始以来最暴烈的冲突。曾建超被殴打几小时前，活动人士占领了警察几天前重新控制的政府大楼附近的一条主要道路。活动人士架设混凝土块和路障之后，防暴警察在黎明前实施的收复高速公路的行动中，使用了胡椒喷雾和警棍，有些时候把抗议者打倒在地，至少45名示威者被捕。曾建超被打的电视画面出现几小时内，警察指挥官发表声明说，需对殴打行为负责的那些警察已经被调到其他的岗位。香港行政会议的亲北京成员、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呼吁市民不要急于谴责警方。他坚称，由于民主抗议活动延续到第3周，警察是在巨大压力下工作。
I'm sure the police will thoroughly investigate any allegations.
他说，我确信警方会通过正常的渠道调查任何关于非法攻击的指控。我有充分信心，相信警方会采取必要的行动。越来越多的抗议者在香港立法会聚集，议员们暑期休会后已经恢复议事，并举行首次会议。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的副主任林大辉说，他理解公众的愤怒。他说，我当然不认同暴力，我相信警方必须站出来说些什么，来消除公众的疑虑。 随着更多的细节的公布，公众对袭击越来越感到愤怒。这些公布的细节包括曾建超在被拘押时带有淤伤的照片。在午餐时间时，这位活动人士的律师、立法会议员郭荣铿说，他不知道警察为何逮捕曾建超，但是他代表客户对警方进行了进一步的指控。
When he was at the police station, the police continued to use unnecessary force
and violence. 他在警察局时，警察继续使用不必要的武力和暴力。从新闻报道和我所得到的证据来看，我认为警方的所作所为已经很清楚，所以仅仅将有关的警察停职是不够的。我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犯罪行为。包括国际特赦组织在内的世界各地的人权团体一致谴责警察的暴行。香港人权监察主任罗沃启认为，袭击可能违反了香港的犯罪和酷刑立法。根据这些法律，官员滥用职权可判无期徒刑。他呼吁将这些警察绳之以法。
That's something totally unacceptable. It's a gross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by police.
他说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是警察对人权的严重的侵犯，对已经被逮捕和显然没有任何拒捕行为的人进行袭击是完全非法和毫无道理的，这显然违背了法律和警察守则。香港特首梁振英宣布，鉴于紧张关系升级，他将取消预定星期四在立法会的露面。被警察施暴激怒的学生誓言将坚守在大街上。政治事务局局长谭志源说，他希望能恢复陷入僵局的谈判。
In the past day or two, we have been liaising with the.
在过去的一两天里，我们一直不断通过中间人联系学联，看是否能在何时恢复对话。但愿我们能找到共同的基础，进行建设性的、坦率和直接的对话，推动2017年的直接普选。而在大街上，一种不安的平静笼罩着夜晚，警务人员又按照命令。低调出现在街头。值得公众广泛关注的是，警务人员协会向政府提出警告说，目前警方的士气空前低落，而20,000名警察已经无法分清谁是谁非。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刚刚我们谈到了香港最新的状况。那么在香港民众争取民主的和平示威活动频频遭到警方强力干预之际呢，英国广播公司 BBC 表示，该公司的英文网站在中国已经被封锁。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新闻部主任霍罗克斯说，这似乎是有意审查。他还表示，英国广播公司正在向有关当局投诉。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英国广播公司的英文网站在中国通常一直是可以登录的。英国广播公司星期三报道说，封锁 BBC 的原因还不清楚，而其他主要的新闻网站照常的运作。那么刚刚在我们的报道当中也谈到了，民权人权团体还有香港居民呢，对于香港警察被摄像机拍到的暴打手无寸铁的抗议者行径表示相当的愤慨。有关的情况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给我们介绍有关的最新发展。海燕你好。
哎，你好，
海燕。我们刚刚在报道里面谈到了这样的这个画面哈，被摄像机拍到的。那么，战中群众对警方被指使用过分的武力啊，甚至殴打示威者，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对，我刚才在街头，就是示威的现场，还有包括在我现在在这个天马公园，距离就是昨天公民党的成员兼社工曾建超被警察在天马公园一个房屋的黑角处按打，我离这个房间大概10几米远。现在我询问一些群众，他们对这个香港警察中间能有这样的警员在一个人被捕以后已经毫无反抗能力，而且没有在反抗的情况下殴打，感到非常的震惊。这回是在香港社会从上到下引起相当的震动。
那么警方他们对于自己这个动用私刑指控又怎么说呢？
对，警方今天上午呢发表声明，就说 非常关注这个被传媒拍下的这个警方警员涉嫌殴打被捕的示威者的情况，而且说会依照正常的程序进行调查，而且这些人呢凡是涉案的这个7个警察呢已经被调离现职。另外呢，保安局长黎栋国呢今天上午在立法会接受质询前呢也向媒体表示就是说警方包括政府高层对这件事情也非常重视，会依照这个正常的程序进行调查，包括梁振英也是说要按正常的程序调查。今天下午呢，警方例行记者会呢，高级这个警民关系科的高级警司呢也说承诺，就是说一旦调查发现涉及刑事方面的这个罪责的话，会按刑事案处理。
我们刚刚也谈到了，就是说警方香港的警方一直试图要把这个路障给清除掉哈，那么也引发了一些抗议的事情。那么现在目前所谓的占领区啊情况怎么样呢？是不是大多数都已经被清除了？
应该说就是旺角还没有清除，铜锣湾呢原来是轩尼诗道东西走向的这个车道都给占住。前天晚上政府已经警方已经把西行的这个轩尼诗道打通，就是占据者呢只占据路的一半，就是占领区呢大大的缩小。但是在主要的这个占据区，就是金钟政府总部外呢，除了金钟道星期二上午被打通以后呢，就是原来基本上的这个主要的占领区呢，基本没有受到什么这个缩小清场，除非只有就是昨天警方在今天凌晨警方在清场占领的这个龙河道的时候呢，也顺便把就是撤手办外边天马道这上头的占据人士呢也给清场。
但是这个抗议还是会继续的下去嘛，是不是？那么今天有报道说啊，说香港政府正在通过中间人士啊，希望跟学联重新展开对话，这方面你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吗？
对，今天下午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也是政改三人小组这个主要成员之一，他向媒体证实呢，就是在通过一位德高望重的中间人在跟学联进行商讨，希望在未来几天呢视情况能够水到渠成的双方坐下来进行对话。
好的，好，有关于香港的情况我们还要期待海燕给我们发来最新的报道了。好，非常谢谢海燕在香港给我们做的现场连线。
再见。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主管两岸事务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星期三批评台湾对香港民主示威活动所发表的评论是不负责任。国台办发言人范立清周三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台湾方面不应该对香港的占中运动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他说，香港政改符合循序渐进发展、适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的原则，台湾方面不应该说三道四。台湾总统马英九10月10号在台湾双十国庆上发表讲话的时候，对香港的民主示威活动表达了明确支持。他还呼吁中国大陆实行民主改革。对此，范立清表示，中国坚决反对台湾方面有关香港和中国政治制度的评论。他还指责台湾民进党跟台独势力借着香港占中运动借题发挥，诋毁大陆。台湾总统马英九自2018年上任以来，主导台湾跟大陆签署了多个经贸合作协议，但是台湾对跟大陆举行政治对话的兴趣不高。那么在这同时呢，中国政府上个星期禁止了出版跟出售一些港台学者跟作家的作品。被禁的人士当中还包括了世界著名的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余英时他曾经公开表达对香港占中运动的支持。余英时说，他并不清楚自己的作品为什么会被禁，不过他认为占中运动对于中国民主化将带来深远的影响。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采访报道。
华盛顿邮报星期二报道，中国社交媒体普遍流传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出的封杀令，对一些 被视为同情香港战中抗议人士的学者和作家的作品采取查禁的行动。曾经任教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也被列在这批禁书作者名单内。他近来不但对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公开表示支持，还鼓励香港战中运动的学生不要放弃他们的抗争行动。对于自己的书在中国被禁，余英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并不清楚其中真正的原因，不过他认为香港的战中运动将对中国民心产生影响，而中国领导人的确对此有所担忧。余英时说，
我想会在人心会有影响，会有许多人会暗暗叫好，虽然不能公开支持，但是不会有人公开站出来支持的，因为共产党不允许的。不过在人的一般人的心里会发生作用。
余英时说，中国领导人不能接受民主，这与中国国家的大小无关，因为任何执政的政党都不希望有民主。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现在正在走毛泽东的路线，只能加紧对人民的控制。余英时说，
他可以找无数的理由反对民主，那没什么办法，他不肯放权嘛，所以他现在回到人民民主专政嘛，所以这个没什么理由可讲。
不过余英时说，社会变化比人的主观力量强得多，因为世事多变，社会文化都在改变，例如网络的出现就是人们从前无法想象的，因此他对中国未来的民主化感到乐观，这也是他研究历史得到的结论。余英时说，
未来历史发展我们都不知道，只有等着看。我研究历史就没有不变天，没有不变的王朝，没有不垮的王朝。
余英时上个月接受台湾天下杂志采访时说，香港学生以和平手段占领中环，是一个通过公民不服从手段来表达对北京当局不让港人自己选出领导人的抗议行动，这表示香港人正在告诉北京政府，他们不愿做中共政权的奴隶。除了余英时外，同被列入中国封杀禁令的还包括香港知名作家梁文道，曾经力挺太阳花学运本名柯景腾的台湾作家九把刀，本名郑世平的中国作家野夫，以及专栏作家许知远、中国自由派经济学家毛于士、法学专家张千帆、八九民运的政治学者陈子明以及作家徐晓等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克里姆林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通话，讨论和平解决乌克兰东部问题的多种选项。深入会谈定于本周晚些时候在米兰举行。乌克兰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者与政府军在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区对峙，双方还讨论了两国天然气争端。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呼吁所有外国部队从乌克兰东部撤出。此前，他在巴黎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亚欧峰会于星期四和星期五在米兰举行。普京本周早些时候下令17000名部队撤出乌克兰边界附近的一个地区。俄罗斯始终否认其军队进入乌克兰。乌克兰分离主义反政府武装领导人表示，他们得到了俄罗斯军人的帮助。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表示，伊拉克政府还没有为派遣到该国的澳大利亚军人提供必要的法律保护。那些澳大利亚军人被派遣到那里，是为了给正在跟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战斗的伊拉克安全部队提供咨询和帮助。阿伯特总理星期三表示，澳大利亚200名特种部队军人还没有能够进入伊拉克，但是他预期很快就可以达成协议。阿伯特总理排除了澳大利亚地面部队参战的可能性。上个星期，6架澳大利亚喷气机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极端分子进行了空袭。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克里呼吁世人关注极端分子劫持、奴役和强暴伊拉克少数族裔妇女和未成年女子。他说，这是该极端组织最新的恶行例证。星期二晚上，克里发表声明说，伊斯兰国极端分子虐待雅兹迪族妇女和其他少数族裔群体，其中包括年纪小到12岁的女孩子。而那些极端分子居然声称他们的行为是得到宗教许可。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台湾方面。台湾海巡署官员表示，台湾在南沙群岛、太平岛扩建的码头工程预计明年底完工，到时候也不排除进驻3000吨级的船舰。有关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海巡署副署长郑章雄上周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南沙太平岛码头的扩建工程进行得非常顺利，预计明年底完工。
码头建好了以后，在这个码头的外面可以停到3000吨以上的船舰，里面可以存到1000吨到100吨都可以。
所以你们准备目前
码头建好了以后，在这个码头的外面可以停到3000吨以上的船舰，里面可以存到1000吨到100吨都可以。
郑章雄副署长还指出，今年底将建造完成2艘3000吨的巡防救难舰，不排除未来会驻守在太平岛。台湾海巡署目前驻守在太平岛的 M8 舰艇只有6.8吨，至于未来台湾海军是否也将进驻，目前相关单位还在协调当中。根据海巡署在立法院发表的报告指出，太平岛的扩建工程包括了联络道、驿船道、码头面层以及跑道施工等项目。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表示，台湾在太平岛上的建设要越快越好，否则依照国际对于南中国海的关注，相关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为什么在这个委员会里面我不断的要催促你们，当时为什么要赶快把它八门炮搬上去，也是这个原因。你现在再来搬，你的压力就可能来了。码头也是，包括上次的探油，我去跟矿务局要一些钱，让中油去做这样最基本的物理的探测，也是这个原因啊。我认为就是要快，而且呢，我觉得太平岛有一个特别的政治的意涵、战略的意涵啊。
林玉芳还认为，太平岛应该加强军事部署，让原本驻守在岛上的海军陆战队回去。至于海巡署的任务，只要放在打击海上犯罪活动就好。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和海巡署目前也正在评估于太平岛部署近程自动化防卫武器系统，也就是无人火炮的可行性。立法院本届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民进党立委邱志伟表示，南中国海争议不断，面对周边国家持续在该海域扩充军力，台湾的兵力则显得薄弱。邱志伟强调，台湾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不能只有论述，要拿出具体行动，让国际听到台湾的声音。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原本邀请国防部长严明本周一前往太平岛视察，不过由于天候不佳等因素取消了这项行程。太平岛是南沙群岛当中最大也是唯一拥有淡水的岛屿，岛上除了码头之外，还有一条长1200公尺、宽30公尺的飞机跑道。目前，只有100多位台湾的海巡和海军气象人员驻守。南中国海据信含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周边国家包括中国、越南、菲律宾、台湾等都宣称对于这个区域拥有主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两则跟亚太有关的消息。韩国表示，星期三跟朝鲜举行的军事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突破，这是朝韩两国3年来第一次举行的军事对话。 朝鲜之前提议就最近先后两次发生越界交火举行军事对话。上个星期五，朝鲜方面向韩国发出的携带反朝传单的热气球开枪之后呢，双方用轻武器互相开火。上星期早些时候，朝韩两国海军船只在双方有争议的黄海海域互相开火警告。双方周三的会谈持续了五个小时。韩国国防部表示，韩国无法就交火事件的起因与朝鲜达成一致。平壤指责韩国船只侵犯其领海，并且呼吁首尔制止活动人士向朝鲜释放派发传单的热气球。首尔要求朝鲜船只停止越界进入韩国海域，并且坚持表示韩国没有办法阻止民间活动团体向朝鲜派发传单。这次在两国边界板门店举行的会谈是双方自2011年2月以来首次的军事会谈。韩国表示双方没有为举行下一次的会谈定下日期。巴基斯坦激进分子藏身的地拉赫山谷星期三发生自杀炸弹袭击，有七个人被炸死。自杀炸弹杀手在政府支持的民兵组织成员在卡巴部落地区开会的时候引爆了炸弹，还没有任何组织出面为爆炸袭击承担责任。十年来，巴基斯坦政府在地方亲政府武装的协助之下，不断地跟半自治部落地区的伊斯兰组织交战。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墨西哥有43名学生失踪的这样的谜团呢，到了星期二是更加的扑朔迷离了。墨西哥当局宣布对一个集体埋葬坑穴里的尸体做 DNA 检测之后，发现死者并不是失踪的学生。这个宣布引起人们对这些师范学院学生的命运更多的疑问。这些学生九月底失踪，此前他们在格雷罗根州跟有组织犯罪有关联的警察发生了冲突。当局没有公布这几十个烧焦遗骸的身份。对于伊瓜拉镇其他集体埋葬坑穴的检测还在继续。星期二，这个地区发现了另外一个埋葬坑。与此同时，墨西哥当局又逮捕了14名被指控绑架学生，并且把他们交给一个黑帮的警务人员。至少有36名警察由于上述的失踪事件被拘押。另外一起不幸的事件是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区发生雪崩，4名登山者遇难，其中3个人是外国登山客。遇难者当中有2个人来自波兰，1个人来自以色列，另外1位是尼泊尔人。在邻国印度肆虐的哈德哈德飓风的残余给尼泊尔北部山区带来雪雨。一名当地警方官员说，当地的降雪量达到91厘米。尼泊尔的登山业界今年损失惨重。4月份，珠穆朗玛峰主营地发生雪崩，造成了16名向导遇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在上个周末呢，有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卷入了一名菲律宾变性人被杀的案子。对于这起案子，菲律宾军方负责人说并不会影响两国的安全关系。那么这起谋杀案呢，发生在美国跟菲律宾共同防御与安全接触委员会要召开联席会议的2天之前。有关的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格雷戈里奥·卡塔潘说，军方支持对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约瑟夫·斯科特·彭伯顿进行了调查。不过他又说，他的菲律宾同胞被杀害，这让他很难受。
At the end of the day, as a Filipino, we have to protect his rights. We have to fight.
归根结底，他是菲律宾人，我们必须保护他的权利，我们必须为他的权利而奋战，我们必须为他过早失去生命伸张正义。
菲律宾警方说，杰弗里·劳德又名珍妮佛的尸体在奥隆阿波市一家酒店的浴室内被发现。奥隆阿波位于马尼拉东北方向，苏比克湾就在这里。目击者对警方说，他们最后看到他的时候是星期六夜间，和他在一起的是彭伯顿，那是联合海军演习在苏比克湾结束后的第一天。卡塔潘在一次新闻简报会上发表了上述评论。在他讲话之前，菲律宾和美国举行了会谈，为每年的双边演习制定计划。 他说，美国太平洋司令塞缪尔·洛克里尔对他说，他希望对这一事件展开全面调查。美国驻马尼拉大使馆说，使馆方面与菲律宾执法当局在调查的每一个层面都在展开全面合作。使馆的声明说，彭伯顿被看管在美国海军贝里留号军舰上，这艘军舰参加了最近结束的演习。菲律宾官员说，洛克里尔已下令贝里留号和另一艘军舰留在苏比克湾，等候美国海军刑事调查局和菲律宾国家警察的联合调查结果。按照马尼拉和华盛顿达成的部队访问协议，菲律宾对刑事案拥有司法管辖权，但美国维持对被告的看管权，这点令菲律宾民族主义者不满。他们反对最近达成的允许更多美军访菲并预先部署军事设备的协议。新爱国联盟就认为，美国应该彻底离开菲律宾。该党总书记雷纳托·雷耶斯说，即使美国说全面合作，而且有关官员称联合安全会议不受调查影响，这起事件也将增加公众的疑虑。
这为那场会议蒙上阴影，这将再次对我们接待这些军人能有所谓好处的说法打上问号。
两国近年来走出另一起涉及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刑事案阴影，一直在努力发展密切的军事关系。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丹尼尔·史密斯在2005年因强奸一名菲律宾人而被判处终身监禁，那起事件也发生在苏比克湾，当时他被拘留在美国使馆的一处设施，这引起了争议。那名女子后来改口，史密斯的有罪判决被推翻。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国际特赦组织说，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对逊尼派平民进行绑架、酷刑还有处决。这家总部设在伦敦的人权团体公布的一份报告说，什叶派的袭击被认为是对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北部和中部的野蛮行径进行报复。分析人士则担心伊拉克正在发生新一轮的宗派暴力。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从伦敦发回来的报道。
麦赫迪军什叶派民兵上个月与伊斯兰国发生交火，交火的地点是靠近提克里特市的地方。什叶派民兵在击退逊尼派伊斯兰国攻势的战斗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什叶派民兵与库尔德族部队和伊拉克军队并肩作战，但是国际的报告指责这些民兵在伊拉克的部分地区对逊尼派平民进行绑架、酷刑和处死。多纳泰拉·罗威拉是大赦国际危机响应高级顾问。
他们针对逊尼派男性看似在复仇，对伊斯兰国所犯的罪行进行报复。基本上，他们把所有逊尼派穆斯林都看作是伊斯兰国的支持者。
Somehow supporters of ISIS.
国际特赦组织说，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在巴格达、萨麦拉和基尔库克市杀害了数十名逊尼派平民。据报道，数百名受害者在被发现时都戴着手铐，被子弹从头后部击中，是行刑式的屠杀。罗威拉说，自从伊斯兰国六月份挺进以来，什叶派民兵组织已经变得更加强大。
当局一直袖手旁观，面对军队逃离，放弃了整个北部地区的局面，当局反而鼓励什叶派民兵拿起武器对抗伊斯兰国。
伊拉克新总理海德尔·阿尔·阿巴迪是一位什叶派，他曾承诺要弥合伊拉克的教派分歧。许多分析人士指责前任总理什叶派的马利基煽动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紧张关系。联合国的估计显示，已经有超过1000人死于今年9月份的暴力。罗威拉说，伊斯兰国的暴行以及什叶派民兵的报复性攻击在伊拉克造成危险的局势。
我们现在看到的宗派暴力是2006和2007年以来前所未有的。
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的阿夫扎尔·阿什拉夫说，在教派叛乱高峰的年代里，伊拉克神职人员最终控制了混乱局面。
The reason that insurgency was brought under control was primarily
叛乱得以控制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什叶派社区的宗教领袖阿亚托拉西斯塔尼认为，清除叛乱，提升他们可以获得权力的选举程序，符合什叶派的利益，也符合伊拉克的利益。
The election process by which they could gain power.
分析人士说，伊斯兰国依然是伊拉克和地区稳定最大和紧迫的威胁，但愈演愈烈的宗派暴力活动也是对伊拉克未来迫在眉睫的威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提到了伊斯兰国等激进组织，现在呢，西方政府是设法阻止自己国家的公民参加伊斯兰国等激进组织，然后呢回国从事恐怖活动。有关专家正在研究这些有意去参加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人，到底他们的动机跟活动模式如何。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自称伊斯兰国组织的武装人员在一个招募录像中，通过励志的音乐和编排好的操练美化自己的行为。对西方国家的一些穆斯林来说，这个录像提供了他们可以投身的一项事业，一个新天地，在某种意义上给了他们一种在本国得不到的归属感。英国穆斯林协会的会长奥马尔·汉姆顿说，穆斯林社区和西方国家政府需要共同努力打消这些人的客居感。
在处理毒品和犯罪等社会问题时，需要多方面发挥作用，政府也要发挥作用，就是不要让穆斯林感到受排斥。
牛津研究所心理学家和冲突问题专家加布里埃尔·里夫金德说，受排斥的感觉为招募激进分子的人创造了肥沃的土壤。
这种感觉会让人幻想和憧憬他们即将前往的地方，一旦他们到了那里，很多人会被亲眼所见的情景吓坏。
专家们说，参加伊斯兰国的年轻穆斯林中很少是真正的激进分子，他们去那里很可能是为了摆脱在本国的客居感，或者是年轻人寻找认同感。
他们问自己，作为穆斯林的真正意义是什么，然后他们去寻找答案。有很多团体都乐意回答他们，我们必须更加主动地为他们提供答案。
不过这是长期战略。西方领导人担心的是短期内的风险，成千上万拿着美国和欧洲护照的激进分子可能返回西方实施恐怖攻击，只要几个人就可以造成严重破坏。可是加布里埃尔·里夫金德说，返回本国的战斗人员也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机会。
明智的做法就是不要把他们妖魔化，而是帮他们找到脱离现状而回国的途径，然后我们可以支持他们返回社区，他们也可能指认出真正构成威胁的人。
专家们说，伊斯兰国的极端暴力活动可能破坏它的招募成效。
我想我们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如果他们继续进行我们在电视上和所有报纸上看到的那种暴力和极端行为，事实上是在削弱对很多原本支持他们的人的吸引力。
事情的发展并非肯定会如此，但是给西方人带来了希望。他们一直感到难以打消一些年轻人对一个穆斯林领导的新世界的憧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回到跟中国有关的报道。一名中国漫画家因为讽刺中国时政，受到中国的人民网等十几家传媒的谴责跟封杀。这名今年八月在日本旅游的时候决定不回到中国的漫画家说，他经受的遭遇是中国政府严酷压制意见者的案例之一。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发自东京的报道。
笔名为变态辣椒的中国时政漫画家王立明，八月决定流亡日本后，经过一个多月的探路，上星期刚作为日本某大学研究员落下脚来。 10月12号，当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走进王立明与新婚妻子温馨正开辟的首个日本的家时，王立明称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客人。王立明今年8月与新婚妻子到大阪等地旅游期间，他在中国经营网络代购店的合伙人开始奉劝他暂时别回国，避免被捕。王立明说，起初他还不信，仍准备8月21号回国。不过8月18号，中国人民网强国论坛发表谴责他的文章《看清变态辣椒亲日媚日的汉奸相》后，全国十几家传媒一起转载的现象，令他觉悟到面临着一个有策划的被捕危机。因为强国论坛的文章最后敦促有关部门对他依法查处的语句，说明了他将被捕的前景。
我注意到是这个文章的最后一段，是有实质性的威胁的。他说什么呼吁政府有关部门要法办我这样的人，那我觉得这是确实是有点迫在眉睫的威胁。那我原来对合伙人说的那个情况，我还没有看得太严重，我以为他是有点小题大做。但是看到这篇文章，我觉得啊，他担心是非常有道理的。
世界最大记者组织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当时也曾谴责中国当局封杀变态辣椒，呼吁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停止这些行为，废除限制公民权的不合理规定。新疆出身、祖籍河北、常年居住上海、近两年居住北京的王立明从小爱画画。2006年，他开始涉足时政漫画以来，已因讽刺重庆、唱红打黑、温州动车事故、高房价、反贪打虎、奉旨访港反战中等，在中国微博上拥有几十万粉丝，而被称为微博大 V， 也因此屡屡遭当局封杀。去年10月的一个子夜，他被3名警察从家里带走传唤，他才首次感受到被捕恐惧。查问是追查他在网络上转发一个网民爆料余姚水灾小孩饿死的传闻。王立明说，他当时没想过爆料是不是真的，他只是觉得小孩可怜，所以就转发了。但当他坐在派出所审讯室的审讯椅上时，心里怕极了，尽管那个审讯椅还没上锁。后来他在中国做过几次噩梦，甚至来日本期间也做过一次。王立明说，他获释后心有不甘，认为警方就算要传唤，也该是那个爆料网民，而不是转发的他，便写信问那位爆料网民是否确有其事，但始终未获答复。认识到潜伏者回国被捕的危机，王立明两次向大阪入国管理局提出政治避难申请。尽管日本曾给予东南亚国家的人政治庇护，但从不接受中国人政治避难申请。这次也同样拒绝王立明，不过入管局官员显示了同情，示意王立明可通过学术活动的理由申请拘留。王立明获得一名日本记者和一名大学教授热心协助，打探愿意接收王立明研究的日本学府。该名为了今后能继续到中国采访而不便透露姓名的日本记者说，现在日本各大学与中国的大学有交流，很多大学都怕招惹中国报复，他们的探索也遭遇过拒绝。不过同情王立明的人不少，刚好这所大学也有空余名额，所以这么快就能为辣椒找到落脚处，几乎可说是奇迹。为了这所大学免遭中国报复，请记者报道时隐去大学名称。王立明获得该大学提供一年研究并可延长一年的实际2年无薪研究员身份，从而办妥了居留签证。王立明夫妇在大阪举行婚礼后迁入大学宿舍，但没有收入，宿舍也要自费租金和水电费等。摆在王立明夫妇眼前的现实是，一边要靠在中国的积蓄赶快学会日语适应新环境，一边要尽快设法谋生。王立明上周迁入新居后，本周就开始上日语课。他也与一日本杂志社将快谈妥专栏漫画合同，但他说要维持生计，还需要再有几份定期漫画专栏才够。王立明说，他打算今后也以中日关系为题材创作，当然他仍关注中国时政。王立明对香港持续的战中行动说，
我很支持香港人的战中运动，另外一方面他们有些人会反对把这个事情和大陆联系起来， 他们认为这就是香港人的事情，和大陆你们内地的那个政治变化什么的都没有关系。但事实上我觉得不能这么看，因为共产党就在那里。你如果说啊，我就事论事说啊，我不是为了推翻共产党，我只是为了争民主，我觉得这个两个在逻辑上不能自洽。因为共产党就是不民主的，你就跟他争民主其实不可能的。
今年二月首次访日的王立明说，日本人很友善，很有礼貌，令他印象深刻。但他迄今为止对日本的整体印象还是有些不同于原来想象，现实了许多。他对传说中大阪的脏乱说，在他看来还是挺干净的。他也没遇到传说中电车里挤满人但鸦雀无声的场面。他说电车里日本人其实也挺多话的。王立明相信他被中国前所未有严厉封杀，原因既不是他得罪了中国高层，也不是他的哪个作品触怒了某个政府部门。
觉得你的在中国被封杀的原因是因为习近平政权收得更紧，比以前更紧了呢，还是因为你的哪一篇作品具体得罪了什么哪一个部门或者哪一个领导人？你觉得是哪一样？
我以前会做这样的分析，说我哪篇得罪他了，然后也会就此做自我审查啊，这个自我审查的那个经验已经很丰富了，但是我发现没有用，所以我判断是习近平是舆论收紧了，不光是我会看我周围的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像最新的郭玉选都会被刑拘，他一直在做所谓的去政治化的努力，我觉得是习近平比以前那个要变本加厉多了，在专制和独裁的这个程度上，这个和我画了什么已经没有关系了。胡锦涛时代也会封杀啊，也会禁言，但是到了习近平时代是抓人抓得太密集了，像最近战中在大陆已经被抓了四五十人了，原因是习近平这个人的问题。我不觉得像有些人啊猜测什么的，习近平被绑架，我不觉得他是被绑架的，他自己就是有意识的往那个集权的方向在走。你从他那个什么在正常的政府部门之外，他建立了很多小组，这都是文革的做法，就是跳出现有的行政体系，他搞了很多小组兼任组长，这个就是集权嘛，对吧？包括他在网络封锁的方面他说了很多话，有些是内部会议透露出来的，都显示出这是他本人的意愿，并不存在什么啊哪个部门和哪个部门之间权斗，什么江派这个那个派，好像就是又看好习近平那样子，我觉得很蠢的这种做法。
王立明说他过去还是很隐晦的讽刺时政，但他现在知道隐晦也不能避免上黑名单，避免被封杀，所以今后他也不打算再隐晦地表现他的作品。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发自东京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埃博拉疫情引起了局势的关注，利比里亚国营媒体说利比里亚交通部长自行隔离，因为有报道说他的司机最近死于埃博拉。报告说交通部长安吉拉卡瑟尔布什并没有赶上埃博拉，但是呢决定主动隔离，他的司机10月3号停止工作。瑟尔布什之后呢他也没有跟这位司机有过任何接触，21天的隔离期从那一天开始算。另外利比里亚的主要医务官也在他的秘书死于埃博拉之后呢也曾经隔离21天，最近才解除隔离。利比里亚记录了4000多个埃博拉病例，其中2300多人死亡，这个数字在所有出现过埃博拉疫情的国家中是最高的。那么在美国方面，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长说美国的埃博拉病毒的问题呢可能不会好转，反而会变得更糟。此前美国第二名医护人员被检测埃博拉病毒呈现阳性。达拉市市长周三对记者说，达拉市政府当局正在通知第二名感染病毒的医护人员的邻居，这名医务人员星期二被发现有发烧情况，随后被隔离。那么这名医务人员一人独居，没有养宠物，目前正在对他的住所进行消毒。这名没有透露姓名的医务人员在达拉斯照顾利比里亚公民邓肯的时候感染了病毒。邓肯上个星期因为感染埃博拉病毒而死亡，是在美国本土死亡的第一个埃博拉病患。另外一名26岁的护士妮娜范也是在为邓肯治疗的时候感染了埃博拉病毒， 目前这名女护士正在同家医院接受治疗。她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她情况很好，感谢大家的美好祝福和祈祷。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纽约有一家靠近肯尼迪国际机场的医院星期二举行记者会，这家医院的传染病专家说他们已经为应对埃博拉病人的到来做好了准备。不过呢，到目前为止纽约还没有看到任何埃博拉病例。他们同时呼吁民众不要紧张，不要有点发烧或恶心就以为得了埃博拉，尤其是如果没有离开过纽约的话不用那么担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纽约皇后医院星期二召开记者会，就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传染以及该院所做的准备做了通报。该院急诊部主任金德奇说，已经开辟了专为埃博拉病人设置的隔离区。金德奇说，医院根据纽约市卫生局和国家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指导方针为病人确诊，同时也会在隔离区内管理好病人。但是他说，纽约皇后医院表示，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任何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病例。该医院距离肯尼迪国际机场不到10英里，上周末联邦执法机构已经开始在那里对来自或经过埃博拉蔓延的西非三国的旅客进行体温检测。不过皇后医院传染病部主任西格尔·莫勒尔呼吁民众不要紧张，他说有点发烧或恶心并非一定感染了埃博拉，他强调要做好准备保持镇静。该院传染病控制部和病人服务部主任林咪咪说，该院的准备工作其实已经做了数年。
We have been preparing actually starting as back as quite a few years with bioterrorism. So this is not new for us. It's just that we just need to change it up a little bit as to what we need to do.
该院急诊服务部主任普格向记者们普及了有关埃博拉病毒传染的知识。他强调埃博拉是通过体液传染的。
So including sweat, saliva, tears. So it's any body fluid, blood, obviously, urine, body fluid. It does not go in the air.
这家医院地处华人聚居的法拉盛地区，医院特地为多家华文媒体准备了中文翻译。该院社区健康发展部行政主任杨明德翻译了普格对如果有可疑症状后应该怎么办的问题。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以下为您播报最新的国际要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取消了旅行计划，并宣布将在白宫就埃博拉问题召开内阁会议。他宣布这一决定之前不久，新闻报道美国第二名医护人员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他在开始出现症状的前一天曾乘坐美国国内航班。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星期三发布一份声明说，这位患病的医护人员在10月13号乘坐了边疆航空公司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到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沃斯堡的航班。该中心与航空公司表示，他们正在联系1143航班上的全部132名乘客。那个航班的乘务人员说，这名被家属确认为安博·文森的护士在飞机上没有显示任何症状。美国战机继续轰炸在土耳其边境的科巴尼城与库尔德武装人员激战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美军指挥官说，美军在星期二到星期三发动了18次空袭，击毁了激进分子占领的几处阵地，击中了16栋圣战分子藏身的建筑。在科巴尼城上空布满了炸弹带来的滚滚浓烟，库尔德民兵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城里展开激烈的巷战。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引用在叙利亚境内的消息来源说，在科巴尼城，库尔德武装人员夺回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两处阵地，并将激进分子击退几条街区。但是这个人权组织说，伊斯兰国继续控制着大约半个科巴尼城。 另一方面，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发生两起汽车炸弹爆炸，造成至少七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国家情报官员。激进组织青年党声称对周三的这两起爆炸负责。第一次爆炸炸死两人，炸弹被装在那名情报官员的车上。第二起炸弹发生在摩加迪沙的哈迈尔韦恩地区，炸死五人，炸伤八人。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